出埃及记25章，耶和华晓谕摩西说，
你告诉以色列人，当为我送礼物来，凡甘心乐意的，你们就可以收下归我。
所要收的礼物就是金银铜、
蓝色、紫色、朱红色、线、细麻、山羊毛、
染缸的公羊皮、海狗皮、皂荚木、
点灯的油，并做膏油和香的香料、
红玛瑙与别样的宝石，可以镶嵌在以弗德和胸牌上。
又当为我造圣所，使我可以住在他们中间。
制造帐幕和其中的一切器具，都要照我所指示你的样式。
要用皂荚木做衣柜，长2肘半，宽1肘半，高1肘半。 要里外包上金金，四围镶上金牙边。
也要铸4个金环，安在柜的4角上，这边2环，那边2环。
要用皂荚木做2根火杠，用金包裹。
要把杠穿在柜旁的环内，以便抬柜。
这杠要藏在柜的环内，不可抽出来。
必将我说要赐给你的法版放在柜里。
要用金金做10恩座，长2肘半，宽1肘半。
要用金子锤出2个基路伯来，安在4恩座的两头。
这头做1个基路伯，那头做1个基路伯。
2基路伯要接连一块，在10恩座的2头。 2基路伯要高张翅膀，遮掩4恩座。基路伯要脸对脸朝着10恩座。
要将10恩座安在柜的上边，就将我所要赐给你的法版放在柜里。
我要在那里与你相会。又要从法柜10恩座上2基路伯中间和你说我所要吩咐你传给以色列人的一切事。
我要用皂荚木做一张桌子，长2肘，宽1肘，高1肘半。
要包上金金，四围镶上黄金牙边。
桌子的四围各做一掌宽的横梁，横梁上镶着金牙边。
要做4个金环，安在桌子的4角上，就是桌子4角上的4角。
安环子的地方要挨近横梁，可以穿康台桌子。要用皂荚木做2根杠，用金包裹，以便抬桌子。
要做桌子上的盘子、调羹，并奠酒的爵和瓶，这都是用金金制作。
又要在桌子上，在我面前常摆设陈设饼。
要用金金做一个灯台，灯台的座和杆与杯、球、花都要接连一块垂出来。
灯台两旁要插出6个枝子，这旁3个，那旁3个。
这旁每枝上有3个杯，形状像杏花，有球有花；那旁每枝上也有3个杯，球状像杏花，有球有花。从灯台插出来的6个枝子都是如此。
灯台上有4个杯，形状像杏花，有球有花。
灯台每2个枝子以下有球，与枝子连接连一块。灯台出的6个枝子都是如此。
球和枝子要接连一块，都是一块金金锤出来的。要做灯台的7个灯盏，祭司要点着灯，使灯光对照。
灯台的蜡剪和蜡花盘也是要金金的。 做灯台和这一切的器具要用金晶一他连得，
要谨慎做这些物件，都要照着在山上指示你的样式。
OK， 今天我们进入出埃及记二十五章，这是一个很重要的开始。首先我们如果看第一节一直到第七节啊，你就看见耶和华晓谕摩西说，要叫以色列人给我送礼物来，送的礼物呢，就后面所讲的十几样东西。然后第八节他又说了，又当为我造圣所。为什么要造圣所？因为使我可以住在他们的中间。所以这里显出了神的心意，神想要与他的子民同住。然后制造帐幕和其中的一切器具都要照我所指示你的样子。换句话说呢，摩西不能靠着他自己的聪明来做，他所做的一切都是要照着神给他的启示和指示去做。我们知道神借着摩西把以色列人带出埃及，就着长远的目的来讲，他是要把他们带到迦南，享受就是在迦南的一切丰富啊。用属灵的话来讲，就是说要把我们带出来，为的是要进入基督那吃不透的丰富啊。这是神他的心意。但是很奇妙，就这短程来讲，短程的目标来讲，神是把他们带到西奈山啊。所以你看他在西奈山停了很久。那西奈山到底是要叫他们学什么功课呢？西奈山叫他们学的第一个功课，就是要认识神的律法，然后呢，认识神的心意，就是要神要与他们同住。我们记得当神叫摩西把以色列人带出来的时候，他曾经对法老说，他说要带到这个山上来侍奉他。所以西奈山呢，是训练他们怎么来侍奉神的。换句话说，如果你真正的认识了怎么去侍奉神，你才能够真正的进入那个基督那吃不透的丰富。所以如果你不懂得怎么来侍奉神，怎么遇见神，你就没有办法进入这个基督一切的丰富。所以你看见他就在中途的时候特别来到山上，所以你们要来侍奉我。所以这个功课非常的重要，在西奈山上的功课。我们知道侍奉一个侍奉神的人是有条件的，什么样的条件呢？刚开始这个条件是第一个，就是你必须是与埃及与世界有分别的人，所以他们就被带出来，要过了红海，你看他与世界要分别。所以如果我们没有与世界有分别的话，我们没有办法真正侍奉神。那不但他出了埃及与埃及有分别呢，我们知道他也经过了各样的试炼啊，还有接受了神的引导。你看，所以我们侍奉神呢，我们会经过一些试炼，在环境上的试炼，我们也会接受圣灵在我们身上的引导啊。然后呢，有灵粮啊，像玛拉，也有活水，甚至呢有战胜亚玛力人的经历，就是胜过肉体的经历。这样的人呢，才能够被带到西奈山上学习怎么样侍奉。我想我们在座的大概多少都有这方面的经历，所以我们应该都来到了西奈山，要学习怎么样来侍奉。那侍奉神呢，他有准备的工作啊。所以这里特别提到两件事情，在这个西奈山上，第一个就是降律法啊，第二个呢就是要为我造圣所啊。我们知道律法好像一面镜子啊，律法常常显出我们自己的亏欠，所以律法呢基本上是对付一个侍奉神的人他的能力说的，因为我们都愿意侍奉神， 但很多时候我们是凭着自己的能力来侍奉。神要让我们认识呢，我们没有能力来侍奉他，我们有的能力呢也不能够侍奉他。那怎么样显出我们是一个无能的人呢？就借着律法。所以当神颁布律法的时候呢，他们都说我们要照着神的命令去行，后来发觉他们行不了，甚至摩西在山上还没下山的时候，他们就已经违背了这些律法了，就显出人的无能。所以律法是显出人的无能。我们每一个侍奉神的人呢，我们不能够凭着自己的能力来侍奉。所以什么时候我们凭着自己的能力来侍奉，我们就不能侍奉神。所以借着降律法呢，来对付我们天然的能力。那然后他又提到了造圣所，造圣所他特别提到要照着我所指示你的样式。如果从25章就读到40章啊，你会发现好几次提到要照着我指示你的样式。这对付什么？对付我们的智慧，对付我们的方法。因为我们这个人很聪明，天然很聪明的，我们有各样的方法来侍奉神，但神不要这方法，神要我们按着他的所指示的样式来行。我们说这句话对摩西来讲不容易的，因为摩西在埃及40年学尽埃及一切的学问，说话行事大有才能。在当时的埃及，他们有各样的建筑，最有名的就是金字塔，除了金字塔之外还有很多的建筑，而且摩西非常懂得建筑的人。所以今天如果要叫摩西来做一个圣所，对摩西来讲太容易了。但是神要提醒他，不是按照你的方法，即使你学尽了埃及一切的学问，你也没办法来为我造圣所，你要照着我所指示你的样式。所以后来我们看见啊，摩西的确没有用他自己的方法，他按着神给他的样式，每一个颜色，每一种材料啊，每一种尺寸都是照着神的方法来做。所以后来圣经上为摩西做见证，说他在神的家是全然尽忠。所以在神的家尽忠，并不是凭着你自己的聪明，你自己的能力来服侍，在神的家尽忠乃是说你按着神的样式来制作。所以给我们看见，你看你一个侍奉神的人，他的条件就是你必须要离开埃及，与世界分别，你必须要接受灵圣灵的引导，你有吃灵粮和灵水，而且胜过肉体的人，这个人可有资格来服侍神。但是还不仅如此啊，他天然的能力跟智慧需要受到对付。所以如果你记得的话，在哥林多前书1章哥林多前书第一章我们从22节开始看起。哥林多前书1章22节，犹太人是要神迹，希利利人是求智慧，我们却是传钉十字架的基督，在犹太人为绊脚石，在外邦人为愚拙，但在那蒙召的，无论是犹太人希利人，基督总为神的能力，神的智慧。因为神的智慧总比神的愚拙总比人智慧，神的软弱总比人强壮。所以你看见有两种人，一种是神的选民犹太人，一种是不是神的选民是希利利人。这两种人代表世界上所有的人。犹太人呢是要神迹，也就是要能力，后面有提到神的能力，所以犹太人所追求的是能力。希利人就是外邦人呢是要智慧，你看这是人的两个特点。但是保罗说呢，神的教会就是我们，你看第三种人，我们却是传钉十字架的基督。所以整个世界哦，从圣经来看是分成三种人，犹太人、外邦人跟神的教会。犹太人是要神迹要能力，希利的人是求智慧，神的教会呢，就是真的我们所代表的，却是传钉十字架的基督。因着十字架的缘故呢，这个十字架成了犹太人的绊脚石，因为犹太人是要寻求神迹寻求能力的， 所以他们看到十字架了，他们就绊倒了，因为十字架对他们来讲是愚拙的，这是没有，是没有能力的，是软弱的。那在外邦人呢，他们看十字架呢是愚拙的，但那站在那蒙召的，无论是犹太人是希律，基督总为神的能力，神的智慧，因为神的愚拙总比人智慧，神的软弱总比人强壮。所以你看十字架所对付的是什么呢？就是我们人的能力，人的智慧。所以每一个在神的家里面要学习服侍的人啊，我们都必须要学习到不靠着自己的能力，不靠着自己的智慧，乃至按着十字架上的被钉的十字架的基督。好，虽然那神不要人的智慧，神不要人的能力，但是神要人什么呢？甘心与他配合。神要人的心愿，神很注重我们的心，所以他就说，你告诉以色列人，当为我送礼物来，凡甘心乐意的，你们就可以受下归我。你看，所以只要我们的心愿对，只要我们是甘心乐意的，他就收下，他纪念我们那个心愿。那所收的礼物是什么呢？这边提到十几种礼物，当然每一种礼物都有它所预表的它的特点。譬如金子，我想我们都很熟悉，金子是一个很贵重的金属，对不对？特别代表神的荣耀，神的性情说的。所以你看，神不要从人来的智慧能力，但是神要什么呢？我们身上基督在我们身上所彰显出来的那个神的性情，这是神要我们奉献出来的。银子我们知道是特别是代表救赎说的啊，如果我们接下来读很多地方，你会发觉用金子的地方特别是代表神的性情，神的荣耀，用银子的地方跟神的救赎发生关系的。铜我们知道是代表审判说的，代表我们的主曾经受过各样的苦练，所以读起诉的时候锻炼光明的铜，铜经过那种火烧过以后，经过各样的艰难以后，你看会显出来它那个审判的光出来，所以铜是特别代表审判。所以正提到这三种金属，然后呢有三种颜色的线，蓝色、紫色、朱红色线。蓝色我们知道是代表属天的，因为我们前面才讲到有平铺的蓝宝石如同天色明净，所以蓝是代表属天的。紫色呢，我们知道紫色袍是特别代表君尊的，君尊。朱红色呢，就代表他为我们流血，救赎。然后有细麻跟山羊毛，你知道细麻是没有流血的，它是植物，山羊毛呢是要流血才能得到的，所以你看一个是动物一个植物，所以细麻是特别代表圣灵的工作，细麻是讲到我们的，其实细麻是讲到我们主耶稣他那个细腻的生活，没有瑕疵细致均匀的生活，山羊毛呢是代表你知道羊被牵到宰杀之地，又像羊在剪毛的人手下无声，所以这个山羊毛呢是代表山羊因着顺服的缘故，它才能够被除去，而且呢很多时候山羊还是被杀的，所以你看见就讲到我们主耶稣他的因着顺服以至于死，染红的公羊皮，你看染红的公羊皮，这红色代表流血，所以公羊皮被剥下来一定是死掉了，所以说出了他为我们成为了那一个代罪的羔羊。海狗皮呢，海狗皮是很粗糙的，质地很坚硬的，而且没有什么好看的，外观很不好看的，这说出了我们的主在地上的生活无家型美容。然后皂荚木呢是旷野的一种树木， 荒野的很难生产树木的，你可以找出来的大概就是皂荚木。那这个皂荚木的质地非常的坚硬，代表竹在地上它那个生活的性情。点灯的油，并做高油和香的香料，随身提到油跟香料。油我们知道是讲到圣灵说的，香料呢是讲到基督的馨香、香气。然后红玛瑙和各样的宝石，我们知道红玛瑙和各样的宝石跟金银铜不一样，因为金银铜是元素，宝石呢是化合物。换句话说，金银铜是神直接自创造的，宝石呢是元素，几种元素放在一起，经过长时间在地里面高温高压啊，时间甚至潮湿啊，经过很多年以后呢才形成的，所以这个是代表圣灵在我们身上的工作了。这些东西是可以用来镶嵌在以福德和胸牌上，这以后是大祭司要穿上的啊，这以后我们会提到。所以这里讲的就是说，神乐意我们有这样的心愿啊，与他配合。然后他就说，启示出来就当为我造圣所，是我可以住在他中间嘛。所以神的心意实在是愿意住在他的子民的当中，所以圣所非常的重要。很多时候我们觉得出埃及就是讲律法，但是啊，我们忘记了其实讲圣所讲的比律法还多。律法只不过从20章讲到23章，差不多顶多就4章到5章中间，但你看讲到圣所的时候讲了十几章，神讲到神的创造顶多是创世纪第一章或是第二章一两章的而已，可是讲圣所要讲十几章，所以你可以看见在神的心意中这个圣所有多重要。神可以创造这个整个的宇宙，但神说什么呢？天是我的座位，地是我的脚凳，哪里可以让我有安息的地方？所以你看见没有，神可以创造这个宇宙，但神得不到安息。但现在呢，神的心意是要在他的子民当中，他与他们同住，所以在神的心意里面，这个圣所是非常的重要。所以从25章开始一直到40章啊，除了中间有几章跳过去以外，几乎都是讲圣所。那很多地方呢，如果你读下去，你发现很多地方是重复的。但虽然是重复呢，其实里面也有不同。譬如说，从25章到31章，是讲到有关于圣所方面的启示，帐幕各方面的启示。然后32章、33章、34章，你可以看见这插进来的一段话啊。到35章开始，一直到39章，你看见又跟前面讲的一样啊，但实际上有一些不同啊。因为35章，我们刚才讲到25章到31章啊，这讲到有关于圣所的启示，就帐幕各制造帐幕跟一切的器具各样的启示。可35章到39章呢，就开始讲到他们怎么样去制作帐幕，所以他们开始行动制作帐幕。然后到了40章呢，就把帐幕立起来了。所以看起来是很有点有些像，但是也有不同的地方。而且这个圣所，你看花了十几章来讲，所以里面呢可以讲到这个非常的重要，而且里面有很多的启示。有很多是我们需要去认识去明白的。所以像譬如说25章，他讲了三件很重要的事情，就是造约柜啊，造桌子，陈设饼的桌子，还有灯台啊。当然在一个小时之内你不可能讲完啊，所以没有关系，所以我们就是说按照我们的时间我们讲，等到了35章以后有碰到同样的题目我没有讲完的，我们继续再讲啊，所以我们只能讲一部分。 好，那这个圣所啊，是代表神要与他的子民同住，所以整个圣所啊，所预表的乃是基督。因为如果我们从约翰福音第一章啊，我们来看一下约翰福音第一章。看十四节，道成的肉身住在我们中间，充充满满的有恩典有真理，我们也见过他的荣光，正是父独生子的荣光。约翰，我们晓得约翰在这里所用的字啊，那个住在我们中间，在原文就是支搭帐幕在我们的中间。所以约翰在写约翰福音的时候啊，他的心啊，他的心实在是想到了这个旧约这一段话啊，因为他想到当我们的主他道成肉身的时候呢，他怎么住在我们中间？他好像支搭了帐幕在我们的中间。所以在旧约的时候，你看见神怎么跟他的百姓相会，是借着帐幕。到了新约，神怎么与他的百姓相会，借着我们的主。因为我们的主就是支搭，好像那个帐幕支搭在他们中间。所以犹太人读约翰福音读到这一段话的时候，他们很有感触的，因为这一个正好是讲到当时在出埃及记25章讲到这个会幕的制作的时候所要表达的，借着我们的主耶稣在地上的生活，他就表达出来了。所以你看，帐幕实际上是指着我们主说的啊，所以所有帐幕的各样的器具呢，跟主发生直接的关系。所以我们怎么能明白这个帐幕里面各样的器具所代表的意思呢？我们要从主耶稣的身上来看，我们才能够明白。但是不仅如此，如果我们读哥林多前书3章。我们知道在旧约的时候，在他们在旷野行走的时候，他们就是个帐幕啊，会幕。而等到他们进了迦南以后呢，我们知道就用圣殿来取代了啊。所以当我们在读哥林多前书3章16节的时候呢，他说岂不知你们是神的殿。所以你看现在变成我们是神的殿了，就是一方面呢，神的殿啊，神的帐幕是主所代表的，但现在呢，他说岂不知你们是神的殿，神的灵住在你们里头吗？所以我们也是跟圣殿发生极大的关系，我们就是神的殿。然后你再看6章，就是哥林多前书第6章19节，岂不知你们的身子就是圣灵的殿吗？这圣灵是从神而来，住在你们里头的，并且你们不是自己的人。所以很奇妙，你看现在我们变成神的殿，不管是会幕也好，圣殿也好，你都看见它分成3层，对不对？外院、圣所跟至圣所。那神造人也是这3方面，对不对？有身体，有魂，有灵。所以当我们在研读这个整个圣所，就是帐幕和其中一切的器具的时候，我们必须就认识我们的主，还有呢，就是知道我们与这个帐幕发生的关系。因为从前因着人的罪啊，神没有办法跟人亲近，但是现在人呢，要进到神的面前来侍奉神了，那你必须要认识怎么来亲近神的路。当然亲近神的路，你必须要借着这个帐幕，你才能够亲近神。而当我们读到整个帐幕的各样的器具的时候，我们发觉都是预表基督的。换句话说呢，我们要来服侍神，我们要来亲近神， 你必须要借着基督做我们的凭借。若不是借着基督呢，没有人能够来到神的面前。所以这一点我们在读这个圣所讲到帐幕的制作跟一切的器具的时候，我们必须要认识。首先我们要来看就是约柜造柜的法则。我们知道约柜是预表我们的主的，在所有讲到这些帐幕跟其中一切的器具的时候，第一个提到的就是约柜，这代表我们的主呢，他是首先的，他是在一切受造之先，我应该是最先提到他。然后我们知道，当时以色列人的中心啊，如果你看以色列人摆阵在旷野摆阵的时候，以色列人的中心是什么呢？就是这个会幕。会幕的中心呢，就是约柜。所以约柜是以色列人的中心的中心，代表我们的主不仅是首先的，他也是一切的中心。而且我们知道约柜在以后，如果我们以后读下去啊，约柜是在旷野领他们走路的为他们征战的。所以你就看见呢，我们的一生的道路啊，是基督在引导我们而且为我们在征战。而且如果我们细读下去的话，我们就读它的每一点的话，我们就发觉都是预表我们的主。譬如说第一个，他说要用皂荚木做一柜长两肘半，宽一肘半，高一肘半，要里外包上金金，四围镶上金牙边。这里讲到它有两种的材料一个是木头，一个是金金这是代表什么呢？代表我们的主他有神和人的两种性情神人二性，他又是神子又是人子。因为皂荚木是在旷野的木头，它质地非常坚固，木头在圣经里面是特别代表我们人人性。所以呢，他要用这个约柜呢，一方面他又要用木头来做，代表我们的主的人性，另外一方面他又是神的儿子，所以里外都要包上金金。然后这柜子呢，它的长是两肘半，宽是一肘半，高是一肘半。我们知道这个肘是从我们这个就是这个手臂这个转角这个地方一直到我们中指最前面这一点大概是对一个成人来讲大概是18英寸大概45公分左右，这叫做一肘因为从前他们没有一个固定的量器，所以他用肘来量可是他这里很奇妙，他不是两肘或是三肘，他是两肘半这半就很难量了，就是说出了基督他那个测不透的，就是你我们要认识这个约柜，认识基督我们发觉它太丰富了，你没有办法测透它，所以它不是一个整数，它是一个半数，所以它必须它是你长也好宽也好高也好，你没有办法测透。然后它里外包上了金金，所以它显出的就是神的荣耀。四围呢，它必须镶上金牙边我们知道这个柜就像一般的柜，像木柜，就是长宽高这个样子但它的四周呢，它要镶上那个金牙边有那个像牙齿一样的金牙边，那是金子做的。金牙边呢，有，首先这个金牙在原文的意思就是冠冕的意思，所以呢。代表他所显出来的荣耀呢，是何等的尊贵。但是不仅如此，因为金牙边还有一个作用， 可以使放在它上面的这个施恩座呢能够固定住，好像一个边把它固定住了。因为施恩座，我们等一下讲到施恩座呢，就是说起来就是这个约柜的一个盖子，所以它这个金牙边呢就使得施恩座很稳固。这讲到我们的主，他做中保，做我们的中保，他能够使神的救恩就是能够完全的临到我们，因为施恩座是代表神要施恩给我们嘛，所以他就把这个固定在这个上面。但不仅如他说还要铸四个金环安在柜的四角上，这边两环那边两环，所以这里提到了角，也提到了四个啊。我们知道角是特别说到你看我们的主的降杯啊，他本来在天上，但是呢现在他有角，就是这个角呢是跟地连接的，就说出了他怎么他降杯他的自己，而且他的救恩呢能够临到四方，四是代表神受造之物，所以这里讲到他的降杯啊。所以约柜所讲的每一点都讲到我们主的自己啊。然后他又讲到要用皂荚木做两根杠，用金包裹，要把杠穿在柜旁的环内，以便抬杠。换句话说，这个约柜是要被抬，行走是要被抬起来的，你不能放在流车上的，我们知道后面放在流车上就出问题了。换句话说呢，我们的主是要被我们高举的，而且他是应当被高举的，而且这杠呢要藏在柜的环内，不可抽出来。这一方面讲到我们的主他在地上的时候啊，这33年呢，我们知道他这里讲说不可抽出来，一直等到如果我们读到列王记的时候啊，你会知道就是说到后来进了圣殿以后才可以抽出来的，但是还是放在殿里面。换句话我们的主呢在地上的生活呢啊，他就是这样子在地上行走，一直等到他有一天从死里复活，坐在神至大者的右边以后呢，他才能够安歇下来。所以他杠是一直抬着他，换句话是一直在地上行走，他没有安息，一直等到呢到了天上救恩完成了以后，他能够坐下来才能够安息。这也说到我们基督徒与他的关系，就是说我们的一生呢都应该常常高举基督的啊，一直等到有一天我们见他面的时候啊。好，接下来他就说必将我所要赐给你的法版放在柜里。法版这个法在原文只有法没有版啊，所以必将我所要赐给你的法放在柜里啊。什么叫做法呢？在原文不叫法啊，这中文翻译的原文就是见证，要把我的见证摆在柜里面。当然我们知道这个见证是指着前面所讲的那十条诫命说的那个律法说的，但是我们曾经解释过这十条诫命呢在神来看就是他的见证，见证神是怎样的一位神，见证他的所事跟他的所做。好，他就所以呢这个约柜是存放这个法版的。很奇妙的就是说如果你读哦出埃及记的时候，整本出埃及记讲到约柜啊，在原文全部都是见证的柜。你在别的书卷里面你会看见有其他的名称，譬如说他有提到约柜啊，也提到神的柜，有提到能力的柜，有提到圣柜，有很多的柜，但在出埃及是特别讲到见证的柜，因为这讲到神的见证。讲到约柜呢是讲到神的立约，讲到神的柜是讲到神的主权，讲到能力的柜呢是讲到神的能力在这个柜的身上，讲到圣柜是讲到他特别分别出来的。所以整本出埃及记讲到约柜呢实际上是讲到见证的柜，因为见证在这柜里面。换句话说呢只有 在基督里面神的见证得以保存。你在人的身上没有办法活出这样的见证，所以他们虽然把见证给了以色列的百姓，但你看他们很快就失去了这个见证。所以真正能够持守神的见证的呢，只有一位，就是我们的主。所以呢，神的法版是要放在柜里面。神早就知道人没有办法守这个神的见证。好，然后接下来我们就看见要用金星做施恩座，长两肘半，宽一肘半，然后要用，然后这里讲到的施恩座，我们知道施恩座也是预表我们的主说的。我们来看一处圣经，就是罗马书第三章，25节，神设立耶稣做挽回祭，是凭着耶稣的血，借着人的信，要显明神的义。好，这里特别提到了神设立耶稣做什么？做挽回祭。然后这个挽回祭呢，是凭着耶稣的血，借着人的信。好，然后我们再看希伯来书第九章，第九章前面这一段第五节前面这一段九章五节，柜上面有荣耀基路伯的影照着施恩座，你看到没有？在约柜的上面呢，有荣耀的基督伯，他的影是照着施恩座。这个施恩座在原文呢，就是跟刚才那个挽回祭是同一个字。所以你看，神设立耶稣做什么？做施恩座。所以施恩座就是指着我们主说的。那施恩座在原文的意思就是遮蔽罪的一个座子，一个台座。也是一个什么？一个怜悯座。换句话，神要在这个地方施恩，神要在这个地方怜悯。那神在哪里施恩，在哪里怜悯呢？神设立耶稣做这个施恩座，做这个怜悯座。所以当我们读到施恩座的时候呢，我们知道这是代表主说的。他说要用金金做施恩座，长两肘半，宽一肘半。所以你看它的大小完全是跟约柜是一样的啊，它的长宽是一样的，因为它是要放在约柜的上面的，就是约柜的盖子啊。好，然后我们知道施恩座放在这个约柜的上面，就说出了什么呢？就说出了你看我们人啊，如果要来到神的面前，想要来侍奉神，我们一碰到了这个律法，我们就被定罪了。但是这样子我们怎么来侍奉神呢？感谢主，神就设立的耶稣做什么？做施恩座，他能够满足这约柜里面律法的要求，借着他的血啊，以后我们如果读下去的话，你会发觉在施恩座上是要洒血的啊，借着他的血呢，除去我们的罪，使我们能够得到神的恩典跟神的怜悯啊，所以这是施恩座所代表的意思。施恩座能够满足，他把那个你看约柜的盖子盖住了嘛，这就意思说他满足了律法一切的要求，然后好让神向我们施恩，好让神向我们施怜悯。好，但不仅如他说要还要再怎么样，要用金子锤出两个基路伯，安在施恩座的两头，这头做一个基路伯，那头做一个基路伯，两基路伯要接连一块在施恩座的两头， 然后二，基督伯要高张翅膀遮掩施恩座，基督伯要脸对脸朝着施恩座，然后你看要将施恩座按在柜子上面。我们知道基路伯在原文的意思啊，就是神面前的侍卫者啊，好像神面前的守卫者。他守卫什么呢？他要为执行，就是守住神的荣耀跟神的审判。你记得在创世纪三章二十四节啊，那边特别提到，就第一次提到基路伯，对不对？那是因为人怎么样，人犯罪以后被赶出了伊甸园啊，这时候神就在伊甸园的东边安设了基路伯啊，和四面转动发火焰的剑把守生命树的道啊。所以你看神他在这里守住神的要执行神的审判，守住神的荣耀啊，不让人能罪人能够接近。可是现在呢，你看他要锤出两个基路伯来，因为两个是特别代表见证说的，他们要做一个见证。见证什么呢？他是要安在施恩座的两头，这头一个那头一个，两面要连在一起啊。而且他们是高张翅膀遮掩施恩座，而是脸对脸朝着施恩座。如果我们懂得会幕的制作啊，我们就知道这会幕是朝东的。所以人如果要进到会幕里面呢，是从东边东门进来的，东边进来的。那施恩座呢，现在基路伯是脸对着脸，他们是南北对立的，南北对立。所以现在呢，本来他们是神面前的侍卫者，他要为神守住神的荣耀，他执行神的审判。现在人从东边进来，他们的脸却不是向着东边，他们脸是南北对立。换句话，他们现在不是为了要执行神的审判，而他们的脸呢是朝着施恩座，施恩座上有血。换句话说，现在他们要做一个见证，见证就是说人本来是有罪的，人本来是不能够守律法的，人来到神的面前呢，神的律法就定了人的罪，但是现在因着神设立耶稣做施恩座，他满足了神律法的一些要求，而且呢借着他的血成就了和平。所以现在基路伯不再是执行神的审判，而是确保神在神面前的施恩。所以你看见没有，这整个所讲到的这些约柜也好，施恩座也好，和基路伯也好，都看见了我们的主啊，在整个我们要进去来学习服侍的这一切的路当中呢，他成了我们侍奉的凭借啊。好，然后他说又将我所赐给你的法版放在柜里，换句话说，神的律法是在他的里面，在基督的里面。所以你记得在诗篇啊，我们如果读诗篇四十篇，看一下，我们从第六节开始看起啊。祭物和礼物你不喜悦，你已经开通我的耳朵，燔祭和赎罪祭非你所要。那时我说，看哪、啊、我来了，我的事在经卷上已经记载了。我的神哪、啊、我乐意照你的旨意行，你的律法在我心里。看到没有？所以律法是在主的心里面。我们再看马太福音第五章，马太福音第五章十七节， 莫想我来要废掉律法和先知，我来不是要废掉，来是要成全。所以你看呢，这个法版是在他的里面，他不是要废掉，他来成全。所以我们做不了，但他为我们成全。所以就是因着他的成全，我们能够来到神的面前。但是更宝贵的是在后面，他说我要在那里与你相会，要从法柜施恩座上二基路伯中间和你说，我要吩咐你传给以色列人一切事。所以你看见原来法柜施恩座上二基路伯中间啊，是神与人相会的地方。所以没有人可以来遇见神的，因为我们是罪人。但今天呢，有个地方神让我们与他相会，就在法柜施恩座上二基路伯中间啊，他要与他相会。不但相会，相会是说到的交通了啊，但更重要，他要把什么？把我要吩咐你传给以色列人的一切事都告诉你。一说这是一个什么地方？这是一个启示和亮光的地方。所以在这里有交通，在这里有启示。但不仅如此啊，你记得约柜啊，在圣经里面特别提到它是神的什么东西呢？是神的脚凳。我们来看一出圣经，历代之上。历代志上28章，28章第2节，大卫王就站起来说：“我的弟兄，我的百姓呢，你们当听我言。我心里本想建造殿宇，安放耶和华的约柜，作为我神的脚凳。”看到没有？所以约柜是神的脚凳。我们再来看一处圣经，诗篇99篇。诗篇99篇，我们看第5节就好。你们当遵从耶和华我们的神，诗篇99篇第5节，你们当遵从耶和华我们的神，在他脚凳前下拜，他本为圣。你看，在他脚凳前下拜，意思就是说在约柜前下拜。好，我们再看一处圣经，诗篇132篇。诗篇132篇。第7节，诗篇132篇第7节，我们要进他的居所，在他脚凳前下拜。所以在他的居所就是他的脚凳。为什么要称为约柜要称为神的脚凳呢？因为我们知道在圣经里，约柜是特别代表神的同在说的，对不对？神的同在嘛。那我们的神是自大的神，你知道吗？很多时候呢，我们会有一种错误的想法，你知道吗？我们想到就是说，譬如说今天你进到圣殿，你就想到什么？神就住在那个地方。从一方面来讲，这没有错，但从一方面很容易我们把神看小了，因为神说他从来不住人手所造的殿。那既然他不造人手所造的殿，为什么要住在这里呢？其实我们很容易误解，因为所有的偶像啊，你去庙里面去拜也好，或者在什么地方你去看偶像，那偶像就是那么大，他就住在那边。但我们的神很大，我们神是天是他的座位啊，地是他的脚凳。现在他把他的脚放在约柜的上面，所以约柜是他的脚凳。换句话说，我们神还是高高在上，这只是他的脚凳，只是把他的同在带到了这个地方。所以我们的神不是那么小，好像住在这里。我们神是很大的，他天整个天只不过是他的座位而已。所以用约柜来形容他的脚凳。 所以每一次我们来到约柜前，就像大祭司，那大祭司一年一次只能进到至圣所，到约柜前面一次而已，一年只能一次。但他进去以后呢，他出来就怎么样，为百姓祝福。换句话说，当他遇见了神以后啊，他就与神有了交通，就像我们刚才讲的那个交通，就得到了话语。好，现在他可以出来来祝福。这就说出了什么呢？就说出了，你知道，我们真正要与神交通，我们真正要明白，要有启示，要光照，要得到神的话，你需要怎么要进到约柜的前面，进到至圣所。当然我们知道我们的身体就是神的殿，所以至圣所在哪里？就在我们灵的深处啊。所以什么时候我们正在灵的深处，而不是魂里面，在灵的深处与主有交通的时候呢，就好像我们来到了至圣所，就好像我们来到了约柜前面。这样的生活呢，就是住在主里面的生活。所以你记得玛利亚什么？坐在主的脚前，他好像怎么样，就来到了约柜的前面一样。所以新约的玛利亚来到了主的脚前，就是旧约里面好像来到了约柜前面一样。结果玛利亚你看与主有交通，得到启示了。得到什么启示呢？他只知道主要钉十字架，他还要复活，所以他就怎么样，他打破玉瓶，就告了主。所以后来很多人没有在主的脚前，所以他们等到主死了他才告，他已经太晚了。所以今天我们如果常常来到约柜的前面，意思就是说我们常常在亲近主，来到主的面前，在灵的深处来到主的面前呢，我们会得启示。得什么启示呢？就是主是那位荣耀的主。我们如果有这样的启示，我们就在还来得及的时候，就在我们这一生还在地上的时候呢，我们就会打破我们这个玉瓶，我们来高他，就我们的一生是为了高他的生活。否则的话，有一天呢，我们如果没有这个启示，有一天我们还是要告他，但那时候已经可能太晚了。为什么？那时候我们已经见主面了，已经太晚了。那时候告他，所有人都要告他，但今天呢，只有少数的人，与他有交通的人，得到启示的人，用今天还剩下的日子，还能够去告他。否则到那一天，不需要你来告，主显出他的荣耀以后呢，所有的人都要来告他了。所以如果我们今天能够常常有一个住在主里的生活，如果我们常常能够在灵的深处里面来与他有交通得启示的话呢，我们这一生就不会白活，我们的一生呢就会为他而活，来高他，好像玛利亚所高的一样啊。所以这一点我想非常的重要，这就是约柜给我们的启示。好，我们继续来看，现在讲到另外两样东西了啊。他说要用皂荚木做一张桌子，长两肘，宽一肘，高一肘半。要包上金金，四围镶上金牙边。桌子的四围各做一掌宽的横梁，横梁上镶着金牙边。要做四个金环，安在桌子的四角上，就是桌子四角上的四角，安环的地方要挨近横梁，可以穿杠抬桌子。要用皂荚木做两根杠，用金包裹一遍抬桌子。要做桌子上的盘子、调羹并奠酒的爵和瓶，这都要用金金制作。要在桌子上，在我面前常摆陈设饼。好，我们知道这个桌子是讲了两方面啊，一方面呢，它是为了摆陈设饼的，陈设饼是陈列在神的面前的啊，所以这个桌子是有支撑的作用啊。另外一个，这个桌子呢是为了吃喝用的啊，因为我们知道上面有陈设饼，那个是这祭司要来吃的啊，所以这个桌子呢就预表我们的主说的啊，因为主一方面他怎么样呢？他为我们陈列在神的面前，好像这个陈设饼陈列神，得神的喜悦啊，我们没有办法讨神的喜悦，是我们的主自己能够把这个陈设饼，当然陈设饼也是指我们主说的啊，陈设在神的面前蒙悦了。另外一方面，是陈设饼就说到我们的主啊， 成为神与人交通啊，享受一切供应的地方啊。所以你看陈设品是讲到我们主说的，所以他这里呢一样，一方面他讲到皂荚木，说到我们的主啊，他在地上呢，他说我的肉是可吃的，我的血是可喝的啊。所以你看见他成了我们的供应嘛啊。另外一方面呢，他是降卑来成为人子，所以用皂荚木嘛。另外一方面他又是金金，为什么？因为他是从天降下，人就在天的那一位，所以他是金金所代表。然后他做的桌子呢，长只有两肘，宽一肘，高一肘半。所以你看它的高度呢是跟约柜的高度是一样，但是比施恩座稍微低一点啊，因为施恩座是盖子盖在上面嘛。换句话说呢，所有蒙恩的人都可以来享受它啊，作为供应啊，作为代替。可是呢它的长跟宽呢比约柜小一点啊，就是说了蒙恩的人很多，但懂得与他交通的人就比较少。所以你看蒙恩的人就好像这个施恩座上的那个面积，那很大一片啊，所以蒙恩的人有那么多，可是懂得来亲近他的呢就比较小一点啊。事实上也是如此，也看见啊。然后周围镶上金牙边啊，我们在刚刚讲过金牙边本身它有冠冕的意思啊，所以这是显出他自己的荣耀来啊。但这个金牙边呢，它这个的金牙边是有分别的作用，因为它这个桌子的四围啊，镶上金牙边呢，旁边还有一掌宽的横梁。换句话说，它在这边呢，它有分别为圣的意思。所以我们的主在，它不仅仅是好像给我们供应啊，是让我们能够享受与神有交通呢，而且这样子的供应交通带下了一个分别为圣的生活，所以它有一个金牙边把它分别出来啊。而且桌子的四围各有一掌宽，你看这边特别提到用掌一掌宽，为什么？因为根据约翰福音，我们看一下约翰福音第十章啊，二十九节，或者二十八节跟二十九节一起读好了啊。我又赐给他们永生，他们永不灭亡，谁也不能从我手里把他们夺去。你看这个手就代表这个掌啊，谁也不能从我手里把他们夺去。我父把羊赐给我，他比万有都大，谁也不能从我父手里把他们夺去。所以你看见这里有双重的保护，没有人可以从主的手里或者从父的手里把我们夺去，所以这里说出了个掌啊。所以你看见所有份于他这个交通的，享受他做生命的供应的人呢，都是蒙主保守的人啊。所以这里提到了掌啊，然后要做四个金环按在桌子的四角上，就是桌子四角上的四角。然后后来他也是要扛抬桌子，然后桌子上的盘子、调羹并奠酒的爵和瓶，这些都要用金金制作，在桌子上，在我面前常摆陈设品。好，在这里特别提到了附件，桌子上有附件的，有盘子，盘子是做什么呢？盘子是放陈设品用的，调羹呢？调羹是用来陈乳香的啊。关于陈设饼啊，在利未记二十四章有提到啊，因为今天没有时间，我们不提这个，我们下次再提到啊。讲到陈设饼啊，陈设饼有放乳香的，所以这个调羹是为了乳香用的啊。奠酒的爵是为了这个爵是为了奠酒用的啊，瓶呢是装酒用的，这些都要用金金做的，所以这些都代表预表我们的主。这些东西这些附件是做什么呢？是为了在我们享受交通啊，享受这些主的供应的时候呢来服侍用的。 就换句话说呢，我们能够享受与神的交通，享受这些供应呢，靠着还是我们的主在那里服侍我们。所以你看，完全都是主在做的。所以这就是这些附件所代表的。那还有橙色饼啊，也是代表我们的主，这以后我们再交通啊。然后我们接下来要看这个灯台，要用金金做一个灯台啊，灯台的座和干并与杯球啊都要接连一块垂出来啊，然后灯台两旁要插出六根枝子，这旁三个，那旁三个啊。所以我想我们大概都有看过这样的图片啊，如果没有看过这个实体的话，这是中间一根啊直的，然后呢两边插出来各三个啊，所以总共是七个啊。然后他是说用要用金金做这个灯台，而且这灯台没有提到尺寸，因为我们知道这个灯台呢是为着照明用的啊，显出神的荣耀说的。没有尺寸，就是说这个是没有办法测度的，啊，而且它是有重量的，因为你后面提到的以他连德，啊，所以这个荣耀是有重量的，啊，是有分量的。我们的主就是这个灯台，因为它是世上的明灯，啊。灯台呢，它有座、有干与杯、球花，都是接连一块垂出来的，所以你看这个荣耀呢是付上代价的。是经过苦难的，因为是用锤的。然后他形容他说这旁每枝上有三个杯球杯，形状像杏花，有球有花。那旁每枝上也有三个杯，形状像杏花，有球有花。所以这里呢就看见这些枝子很奇妙，不但有枝子，而且有杯。啊，这个杯呢像杏花，有球有花啊。什么叫杯呢？在圣经里面，杯是讲着我们的份说的，所以它是我们杯中的份嘛。啊，换句话说，今天的它的荣耀是太大了，我们没有办法整个接受，所以它是用我们能够得着的那一份来给我们，啊，使我们能够有份于它的荣耀。所以这边特别提到了杯，否则的话，它这么荣耀，我们怎么能够领受？没有办法。所以他每一个人好，我们都有一个杯啊，是为着我们的，使我们那个福杯能够满溢出来啊。所以他都像杯，成了我们的份。那形状像杏花，你看这杯的形状像杏花。我们知道杏花是最早在冬天要变成春天的时候呢，最早开花的，所以杏花总是代表复活说的。所以他这个荣耀呢，成了我们的份。显出那个复活的生命，有球，球是说出了丰满，因为球是圆的，说出了丰满。花说出了这个美丽，然后很奇妙，就是说你看见这个，它本身就像一个树一样，你看到没有？它这个七个插出来像树，又有球又有花，你看又像杏花，所以这告诉我们什么呢？这整个灯台呢是一个生机体，哦，不是一个组织，或者它是活的，它带着生命的，所以我们必须要领受，就是这是一个活的，是有满了生命的。好，然后他说要做三期，要做灯台的七个灯盏，灯盏是为了发光的了，所以这灯盏里面需要有油的。所以我们当知道这个油是特别是指的圣灵说的，所以你看七个灯台灯盏，每一个灯盏都有油，这让我们想起什么？你想到启示录神的七灵，看到没有？看这个七盏，因为都有油嘛。然后要点灯，使灯光对照，然后灯台的蜡剪和蜡花盘也是要金金的。我们知道这个蜡剪跟蜡花盘啊，是为着就是说除去，就是如果你烧过了以后，那个 灯蕊还在的话呢，会冒黑烟，所以它要让这个灯光能够长时能够对照，而且没有这些黑烟，所以必须要用金金的蜡剪跟蜡花盘。当然这有讲到信徒的一面，但我们今天只讲到基督这一面，就讲到了只有基督的自己才能够使得他这个荣耀呢能够不断的照耀出来，能够发光。所以这是还是基督他自己做的，做灯台和这一切的器具要用金金一他连的。所以给我们看见呢，你看我们今天如果真的有一个能够来到神的面前，我们来到神的面前与神有交通，与神相会，而且得到神的启示跟亮光的时候，你就发觉呢，我们来到神的面前与神交通带下来的一个就是什么，就是桌子所代表的，一个就是灯台所代表的。桌子代表的是供应，灯台所代表的是启示跟亮光。这说出了什么，就是我们刚才所读的约翰福音第一章第十四节所讲的，他讲到什么呢，道成的肉身支搭帐篷在我们的中间，充充满满的有恩典有真理。什么是恩典，就是桌子所代表的，什么是真理，就是这个灯台所代表的。所以你看见从来没有人见过神，只有在父怀里的独生将它表明出来。所以我们的主本来就好像在父怀里的独生子，就好像是在这个至圣所里面的那个约柜，从来没有人见过他的。当然我们知道今天借着我们的主耶稣在十字架的钉死，幔子从上到下裂开了，所以我们现在可以坦然无惧来到他的面前。结果呢，我们就发现了什么呢，充充满满的有恩典有真理。所以你看见一方面是有陈设饼的桌子受恩典供应我们，一方面有灯台照亮我们，这是代表他的真理，使我们得到启示得到亮光。所以每一个来到主面前的人，进入至圣所里面，在灵的深处住在主里面，我们就享受他给我们的供应，享受他给我们的启示。所以最后他说要谨慎做这些物件，都要照着在山上执事的样式。所以你看这已经是第二次提到了，为什么好像在这里特别提醒摩西，也提醒我们，很多时候凭着我们自己的聪明，我们就做了一个好像我们觉得更好的东西，但是失去了里面的真意。那所有这些东西都是有预表的，都说出了基督是我们一切侍奉的凭借。所以认识会幕跟会幕这个帐幕里面一切的器具呢，我们必须靠着基督。我想我们时间到了，所以 有一些我们没有交通到的，我们以后再讲到时候我们还会再交通。我想我们就停在这里。